会想到什么呢？啊，刚才 Michael 执事的祷告里面有提到，现在的世界充斥着各种的争斗和纷争。那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小小的区分。冲突和争斗有时并非完全等同。其实冲突呢，多数是指人际关系当中常见的这个矛盾状态，而这个争斗纷争则是冲突的一种方式。就刚才祷告中有提到，就俄乌之战，他们就在用你死我活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冲突。而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环境当中，在家庭、教会、职场，都不难看到冲突呢随时存在着。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然而我们究竟该如何来处理冲突？除了争斗之外，还有更好的方法吗？我们现在要来看看箴言，它作为敬畏耶和华的传统训言，对争斗与冲突又有怎样的诠释呢？箴言的教导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尤其是在当时的以色列，是一个集体群居的社会，因此任何的纷争事情呢，都会受到谴责。箴言六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憎恶弟兄之间的纷争。当时的社会呢，有一些这个行为能够激起纷争，就比如仇恨、暴怒、八卦、嘲笑、醉酒、贪婪等等。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是：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这节经文呢，其实让我们看到恶劣的沟通源头是恨，而良好的沟通源头是因为爱。恨与爱形成对比，也表达了两种冲突的方式，带来不同的结果。恨呢，能够导致社会隔阂，而爱则消除使人分裂的过犯，从而通往和好的道路。在这个前半句，我们看到争端它的源头是恨，而争端、纷争和争斗呢，在箴言里面的意思是大致相同，都是指一种充满着仇恨的冲突方式，或者呢是充满苦毒的争闹，是耶和华所厌恶的。那在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怀恨之人挑起纷争。那哪一些人是怀恨之人呢？箴言里有提到，在这个六章十九节和十六章二十八节，不散纷争的人，这些人呢是指不断的煽动引发这些争闹的情绪，而且行事愚昧，挑起争端。另外一种人呢是暴怒好气的人，就像十五章八节和二十九章二十二节，箴言形容暴怒者呢，他的内心怒气翻腾，怨恨使他找各种借口，把每一次的分歧呢就变成是一个争斗的机会。这种人受到强烈的情绪辖制，无法控制在内心不断加剧的这些愤恨，挑起争端。而另外一种呢，第三种人是亵慢人，二十二章十节有提到， 也可以翻译成嘲笑者。他们呢是通过揭人的疮疤或者是羞辱人来满足自己自大的这个感觉，从而引发事端。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怀恨之人呢，他们都具有破坏的倾向，以专断恶意暴力为特征，并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与忠诚的关系。他们多番违反耶和华为社会定下的道德次序。怀恨之人呢，多数他的这个纷争呢，是他们始作俑者，而这个根源在于恨。在后半句，我们看到"过错"这个词，过错不是我们现今所理解的一些普通的错误，它是指一种冒犯和增进。等一下我们会看十八章十九节哈，它这个冒犯和增进呢，也是社会分化的两种方式，两种冲突方式。而这个冒犯呢，本身它还有侵犯人权、侵占别人的财物，甚至是犯罪的一个过程，能够使人和国家处在那种背逆和对立的状态下。而在这个后半节，我们看到"遮掩"这个词。遮掩本身呢，它是拉下一块布来遮蔽，意思呢就是有爱之人用属天的方法来拉下遮盖布，遮蔽一切的过犯，无论这些过犯有多少或有多重。爱并没有让这个犯罪者暴露在舞台上揭发他，而是呢用遮盖布来遮蔽。他没有采取报复，而是忍耐他的罪行，以便与他和好，救他脱离死亡，并且维持和平。但这里的遮掩并不是要让犯罪者逃避责任，而是强调对犯罪者的宽恕。所以我们看到怀恨之人挑起纷争，有爱之人呢止息纷争。那在箴言里面，哪一些是有爱之人呢？十五章十八节有提到忍怒的人，忍怒的人是谨慎的人，他有忍耐与宽恕过犯的这个能力。这种人控制自己的灵，制服自己天然的报复倾向，并且呢平息纷争。忍怒的人比这个暴怒的人呢更加强大，因为他能够掌控因暴怒之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所造成的混乱。第二种是有见识的人，在十九章十一节有提到，这样的人他具有睿智和洞察力，心地正直，能够胜过或屈就于自己的处境。面对争执，他们以柔和回答，力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将这个事件所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使各方呢都能够冷静下来，以理智的举动来处理彼此的冲突。他们与智慧人等同，能使良好的判断占优势，尽快平息争议和冲突，终结恶行。第三种人呢是义人，在这个十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有提到，他们的口是生命的泉源，他们有能力平息已经激化的争论，被冒犯时能放弃维护自己的尊严。拥有这样性情的人必须谦卑和顺， 以爱遮蔽人的过失，而不是那种到处宣扬自己不服从于任何人的鲁莽之辈。他们也是智者，注重带来和平多于在意不犯错，就是勇敢担当而不是明哲保身。由此我们看到，这些有爱之人是谨慎的智慧人，他们依靠耶和华，忍耐，自我节制，不让负面情绪冲昏头脑，力求止息纷争。同时他们也具有爱与宽恕人的能力，为了避免冲突而不计别人的过失，以爱作为纷争的解药。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可以看到争端的源头在于恨，争端的解药是爱。爱撤走燃烧着的愤怒之柴，而恨呢，则是给争端火上浇油，使其达到灾难性的规模，而且产生进一步的罪恶。所以这是两个极端。我们也看到刚才的这个有爱之人和这个怀恨之人，那么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其实日光之下无新事，现今社会，就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在这个国际上或者是在各个国家内部或者是社群之间，都是有存在着怀恨者和有爱者。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怀恨者仍然是以挑衅争斗甚至是杀戮来发泄怨愤，但是仁爱者呢，则坚持以爱胜恶，维护和平正义。所以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在2014年5月21日，台北的一个叫江子翠的车站，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21岁的大学生郑杰持刀随机杀人，造成4人死亡、26人轻重伤的惨剧。正当社会舆论一致强烈谴责郑杰，连他的父母也与他划清界限。他在就读的学院东海大学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当时这个郑杰刚转去这所学校半年。这封信不长，让我念给大家听一下。过去24小时，我们都共同经历了令人震惊、遗憾与悲伤的一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新闻画面不只是消息事件，更是如此靠近生命与幸福的一切。江子翠永远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我们感同身受的时空。意外伤亡者再也不是新闻跑马灯的数字，他们深深地牵动着我们悲悯和泪水的灵魂。同时郑杰同学不仅是一位去年暑假转入环工系的大二学生，一夜之间我们都发现，在东海的每一个人，无论喜忧胜败，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爱着他们，却也不够爱他们。因为是家人，所以我们除了遗憾郑杰同学的错误行为，更对社会深感不安，也对无辜的受害人及家属 表达慰问之意。这件事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学校除了全力配合警检机关的侦办，更有一些话想与东海人分享。在过去的近一个月，学校曾透过教官与学生辅导平台转介并了解身为转学生的郑杰同学，但过程中没有发现异状。而昨天突然出现的脱序与犯罪行为，更让我们深深了解到，其实我们都可以成为每一个东海人身边的天使，除了可以预防遗憾，更能让这个校园充满彼此的关系，流动着我们的故事。在社会上各种声音纷沓充斥的此刻，盼望我们都开始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聊一句。他可能是你缺课多次的同学，或者是翘少很久的室友，或者是不太往来的同学，或只是一张闷闷不乐的脸。走出自己的城堡，给彼此一个机会吧。身为一所大学，学校将同时成立专家委员会，邀请社会学、犯罪心理学、教育辅导等领域的专家，为这次的事件所引发的今日校园友善环境问题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讨。我们多不希望此事的发生，但若这是必然，我们愿意发生在我们所深爱的东海，因为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承担。我们是一所有教育理想与力量的大学，来自愿意彼此相爱的你和我，来自与东海同在的上帝，从60年前生根直到如今与永远。愿上帝赐我们信心、平安与智慧，并安慰无辜受害的每一个人。东海大学有责任将遗憾化作生命教育的行动。这就是他们写给公众的信。那么我们从这个东海大学对郑杰事件的态度看到什么呢？首先是爱就是勇敢承担，积极关注。身为郑杰的父母，他们当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们在媒体露面的几次都尽量与郑杰切割关系，表示这个孩子太坏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必须正法以泄公愤。当然我知道他们的心是很痛的，只是他们说出来的话是充满切割的。有时我们做家长的也会有意无意犯这样的错，与孩子切割关系。当孩子表现令家长满意的时候，我们会说你真是我的遗传，你真是我的好孩子。而当孩子出了问题，就会说你这么坏，哪里像我的孩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孩子。这种有条件的爱常使孩子缺乏安全感，而这种切割也会给孩子带来许多的伤害。东海大学的承担在于，尽管郑杰罪孽深重，但是他们仍视他为东海的家人，并勇于承担责任。我们爱着他，却爱得不够。而包容接纳其人，并不代表认同他的罪行。郑杰仍然要服法，他在2016年5月已经被处决。 东海大学的积极关注在于他们的醒悟，意识到每一位东海人都应该成为彼此身边的天使，除了可以预防遗憾，更能够让这个校园充满彼此的关系。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聊一句，给彼此一个开始的机会。在疫情反反复复的今天，人们的心理问题备受关注。昨天的新闻报道，政府将推行社区的心理健康互助圈，从较亲近的邻里关系开始，帮助心理求助者。无论是在教会、在社区，或者是在街上，期盼我们也能够开始学习积极关注，与人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聊一句。他可能是一个你很久没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位你已久不联络的老人家，一个闷闷不乐的邻居孩子，或是一个不太来往的亲戚。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让爱流动起来。爱滋养善，恨则种下恶。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犯罪者除了天生的某一些因素之外，后天成长的环境也深具影响。多数犯罪者早年的生活都遭遇了许多的被拒绝、被欺压、被凌辱的负面经验，却很少体验到被人关爱。长期积压的强烈的负面情绪导致他们的人格一步步的扭曲，进而结出仇恨的恶果，这是相当令人痛心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身边人多一点的关心，让这个世界多一些有爱者，少一些怀恨人。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情绪问题都会导致犯罪，然而在我们身边的冷血事件并不少见。昨天正是立化事件一周年，这些案件都在提醒我们心理健康不容小觑。这个是心理学家研究出来的情绪金字塔。在冲突中，我们常看到的是水面上的那一部分，情绪和行为都是很激烈的，这些负面情绪如愤怒，而在水面之下的就是被强烈情绪所压抑住的，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如果双方能够将情绪部分处理，这个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需要情感训练。如果能够处理情绪，让伤痛失望浮现，如果双方能够看到彼此的真正的需要，和解可能就会容易些。而我们作为人，在深层的最深层的那个紫色部分，其实每个人都盼望爱，都渴望爱、柔情和亲密感。所以情绪需要被疏导，伤痛需要被医治，深层的渴望需要被看见，爱需要被滋养。而这一切其实与这个丰盛生命是很有连接的。 但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段经文。这个是箴言十八章十九节，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如同坚寨的门栓。这里让我们看到，尤其是在亲密关系，比如说很接近的、很亲近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如果有一方感受到极深的伤害，就会有意识的筑起心理屏障，将自己隔离。而这种心理屏障呢，这个箴言里就形容它是坚固的城市。而这里的坚寨的门栓呢，多数都是从里面被插上的，这个就是要形容想要超越这个心理屏障是相当困难的。亲密关系如果越亲近，伤害感就越强，复合呢就会越难。所以我们说饶恕不容易。如果今天你仍然觉得无法饶恕某人，希望你能够在上帝面前先承认自己的伤痛，祈求他的怜悯和医治。要知道饶恕并非一蹴而就，不可速成，它往往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修复之路。然而当我们愿意把伤痛带到上帝面前，重塑信心，饶恕伤害者，并且使这个关系更新，还是大有盼望的。另外一节经文在十九章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刚才我们知道有见识不轻易发怒的人是有爱之人，当他们饶恕人的过犯，周围的人也因他们而喜乐。经文形容饶恕人为他赢得名誉、荣耀、赞美和殊荣，比打了胜仗的战士还要多。遮掩过犯的行为是出于爱，这种饶恕罪过的能力使这个饶恕者将以色列神的荣耀反映出来。我们的神是赦免罪孽、永不怀怒、喜爱施恩的神，这样饶恕者就成为信仰群体的榜样。根据今天的主题经文，结合教会的丰盛生命的定义，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彼此的关系。经文指出，争斗出于恨，爱能化解恨。当我们学习饶恕，就是选择以爱处理冲突，饶恕他人并与自己和好，将带来上帝的公义和仁爱，使我们收获道德上的丰盛，进而活得对。如此我们的内里就会有真实的平安，也会给周遭的人际关系带来和平，享有神所赐处境中的丰盛，进而活得好。而当我们学习和照顾自己的情绪，明白经文里忍怒的意思不是强压住愤怒，遮掩过错也不是让过错之人逃避责任，有爱的生命应体现在彼此尊重、接纳和理解，这样我们就能够体验上帝所赐心境上的丰盛，活出真正的喜乐，进而活得乐。爱 能遮掩一切的过错。上帝将自己的爱推至最高峰，为了拯救世人，他将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于十字架。耶稣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过犯，也遮盖了教会的不完美。上帝饶恕了我们，使我们能与他和好，也能够与人和好。如此大爱激励着我们活出充满上帝真善美的丰盛生命，并将这属天的爱传扬出去，以止息人世间的争斗与冲突。让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在其中能将你活泼的真道实践出来，效法主耶稣，与圣灵同工，成为照在人前的光，引人归向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